耶利米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便雅悯人呐，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哥提亚吹角，在伯哈基林立号旗，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。那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，我必剪除，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，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。哀哉，日已渐斜，晚影拖长了。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筑垒攻打耶路撒冷，这就是那该伐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。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本章责备百姓拒绝受教，忽视警告，必将成为背弃的阴渣。起初，神警告百姓当在国中吹角，好进入坚固城。现在，先知进一步警告百姓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哥提亚吹角，表明形势越来越严峻，人所倚靠的坚固城都将失守。哥提亚和伯哈基林都是耶路撒冷南方不远，位于旷野边缘的犹大城邑。便雅悯人本来住在耶路撒冷北方的便雅悯境内，现在却要逃往南方的犹大境内，表明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而来。便雅悯已经沦陷，耶路撒冷即将被围。哥提亚原文与吹角谐音，字形相似，吹角和号旗都是为了招聚军队。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比喻敌军将兵临城下。砍伐树木，筑垒攻打，只用树干和石头堆成攻城坡道。古代中东的军队通常早晨开始进攻，黄昏休兵，趁午时上去，表示远道而来的敌军马不停蹄地开始进攻。哀哉，日已渐斜，晚影拖长了，可能是指敌军士气高昂，不但不知疲倦，反而叹息白天用来进攻的时间不够长。夜间上去，指敌军昼夜不停地进攻，不同寻常地违背战争常理，这是神在催促他们速速攻打耶路撒冷。因为这城已经成了那该罚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，涌出罪恶。你当受教，也可译为你当接受警告。百姓满了病患损伤，但对先知的警告却置若罔闻，拒绝求神医治自己被盗的病。因此，神也与他们生疏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拔出拆毁。神必使耶路撒冷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可悲的是，神的百姓拒不受教，但他们的仇敌却完全听从神的命令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，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如同摘尽葡萄一样，你要像摘葡萄的人，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 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因此，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以含忍。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连夫带妻，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，都必被擒拿。他们的房屋、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。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，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因此，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。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9-15节是神和先知的对话，宣告将要遭难的百姓并不无辜。第9节是神的命令，10-11节前半部分是先知的疑问，11节后半部分至15节是神的回应。第9节可译为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洗劫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如摘净葡萄一样。现你的手如采收葡萄的人，在树枝上采了又采。律法规定，不可摘净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敌人掳走幸存的百姓，如摘净葡萄一样，意味着毫无怜悯，不留余地。但神也同时命令先知，如采收葡萄的人，在树枝上采了又采，因为神仍然存留怜悯，定义借着先知所传讲的信息，保留一批归给自己的渔民。但先知的疑问是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呢？因为良药苦口，没有人爱听警告。既然侍奉毫无果效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耳朵未受割礼，比喻百姓有耳不听，所以不肯受教，不受惩治。他们只爱听平安、鼓励和安慰，不爱听警告、劝勉和悔改。所以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今天我们若是没有真实的受过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，心中没有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耳朵自然也没有受过割礼，同样也会谁的好话都听，就是不听圣灵的话。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比喻先知体会了神的心情，神的愤怒就成了他的愤怒，神的感觉也成了他的感觉，以致满心愤恨，难以含忍。神的愤怒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连夫带妻，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，都必被擒拿。无论男女老少，全民无一幸免。他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都必转归别人，正如圣约的咒诅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一味的贪婪，一个无辜的人都没有。人的罪性与年龄、性别、地位、知识和贫富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不认识神，不肯受教，一有机会就会犯罪。因此，神在彻底拆毁百姓之后，将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中，好让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指麻木不仁的领袖必和战场上被杀的人一起倒下。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，指他们说的都是假预言，并不指出百姓的罪恶，呼吁百姓悔改，而是轻轻呼呼的医治，也不传达神的警告，宣告审判临近，而是用平安了，平安了来讨好大众，结果使罪恶更加严重，国家亡于自欺。虽然他们的假预言都将落空，因为其实没有平安，但他们却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而是换个说法继续媚权媚俗，因为世人就爱听这些。今天许多假教师也用廉价的平安代替悔改，用肤浅的安慰吸引大众，越是做足表面功夫体贴人的肉体，就越受群众的欢迎，结果也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因为人若不肯受教，不肯让基督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，结果必然是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，我们不听。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，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从示巴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。16-21节宣告百姓将遭的灾祸是自作自受。16-17节概括了9-15节百姓坚持犯罪的两大原因。一，不行善道。二，不听警告。他们既不肯学习历史，也不敢直面现实，而是沉溺于肤浅安逸的自我麻醉之中。古道原文是单数，也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所指示的道路。神百姓的历史已经证明，那是唯一的心里必得安息之路，但人却总是喜欢追求标新立异，觉得新路才能与时俱进，所以总是东跑西奔，要更换你的路。今天许多不肯安息在神里面的人，也总是觉得时代不同了，古道过时了， 所以我们不行在其间。但神是现在、过去和将来永不改变的神，他所指示通往良善的善道永远不变，历久弥新。守望的人只重先知，包括犹大王国之前密集蒙召的先知西番雅、耶利米、哈巴谷和以西结。神的话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百姓，但百姓却觉得先知所传的都是翻来覆去、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，所以说我们不听。殊不知，这些话都是生死攸关的脚声、大难临头的警报。他们之所以一再听到相似的警告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不听，所以被盗的病越来越严重。十九节是神第一次责备百姓不听从。神在本书中20多次责备百姓不听、不听从。既然悖逆的百姓不听神的警戒，神就呼唤外邦列国做见证。你们当听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百姓选择离弃神的道路，可能暂时得到快乐，但最终临在他们身上的灾祸才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。人若执意不听，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。乳香是用来做圣香的原料，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示巴进口。菖蒲是用来做圣膏的原料，当时可能从印度进口。百姓若没有真实的敬拜，即使用从远方进口昂贵的香料侍奉，神仍然要从远方召唤仇敌来管教他们。绊脚石比喻导致损害和灭亡的事物。律法规定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但神却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因为这百姓并非真瞎，而是有眼不看、有耳不听。他们若是跌在其上，都是自作自受，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更不能抱怨神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，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并有一大国被激动，从地极来到，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，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。西安城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我民哪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。你要悲伤，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。22至26节预言侵略者的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。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表示极度的悲伤。百姓对罪无动于衷，把先知的警告当作耳旁风，因此先知过去预言有灾祸或异国的民从北方而来，现在则直截了当地宣告是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 当仇敌逼近的时候，那些不肯受教的百姓将惊慌失措，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。因此，神把这些顽梗的百姓称为民女，因为虽然他们现在气焰嚣张，管教一来就如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。14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人是男儿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，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。他们都是极悖逆的，往来缠绑人，他们是铜是铁，都行坏事。风香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炼而又炼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27节的高台原文与测试者的书写形式相同，根据上下文，是指冶炼金属时负责测定纯度的测试者，而不是高台。27节可译为，我使你做我百姓的测试者和考验者，使你知道并考验他们的行为。这是神呼召耶利米的目的，回答了先知的问题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呢？他们是铜是铁，指百姓都是银矿中的杂质。银矿常与铜铁铅共生，古人利用各种金属的熔沸点不同，用挥吹法分离和提纯银子。首先将矿石烧结成团，用熔点最低的铅水使银铅互熔，然后鼓风通气使炉温上升，把铅氧化成铅黄，滤除后得到银铅合金，最后再把银铅合金放进炉中继续鼓风通气，将沸点低的铅完全气化，剩下纯银。若是矿石中的铁铜含量太高，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之后，剩下的不是银子，而是混有铜铁的银渣。百姓就像杂质太多的矿石，炼而又炼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，提炼不出纯银来。人的本相里并没有寻求神、敬畏神的心。若是神坚持炼尽你的渣滓，除尽你的杂质，最终都是银子变为渣滓，无法炼尽。因此，神的试炼往往都是适可而止。所以他说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。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但现在，南国犹大已经耗尽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他们厌弃神的训诲，无一人行公义、求诚实，即将成为背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因为人的本相都是不受惩治、不受教训的，所以警告的脚声越响，人的耳朵越聋。百姓从起初争辩这并不是他，渐渐变得不惧怕神，最后干脆说我们不听，彻底成为了背弃的银渣。而神的态度也从不毁灭净尽到我必剪除与你生疏，攻击这地，最终是弃掉他们。既然如此，先知的工作 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原来神就是要耶利米作为冶炼炉旁的测试者，揭穿百姓虚谎的属灵假象，显明亚当后裔的真实光景，都是应当背弃的银渣。福音并不是要人按照圣经的标准改善自己，而是让人认识肉体练而又练终是徒然的本相，因此不再依靠自己，而是接受十字架的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得着神的建立、栽培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